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7日。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向我们开示，人的思想到底从哪来的，极其复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那是不是人就没办法了？有办法，什么办法？表面大脑与主元神是有组成表达出表面想法的主动性的，包括指导行为，想法出来之前选择什么很主要。一件事情出现了，作为大法弟子如何去对待，结果往往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换句话说，你选择了什么，结果就是什么。而往往这一念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常能选择用正念而不是人念或负面思维对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越来越神。有一个老年女大法弟子，有一次高烧40度，家里亲人劝他上医院，他说有师父管，不用去医院。过了一段时间，上完卫生间冲厕所时，发现便盆里全是血，他大声喊，我好了，全排出去了。收拾收拾小包，按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了，结果真的啥事没有，比以前更精神。还有一个大法弟子在集市上发台历给世人，世人接过台历后，来了一个带袖标的市场管理人员，问同修，你发的什么？同修不动心，打开手提袋，指着台历说，送福宝宝，给你送福来了。带袖标的说，是法轮功，举报举报。同修看着他笑着说，你不会举报的。同修一直笑着，没有一点负面的想法。结果那人转身告诉那个接台历的世人说，拿一本就行了，随后就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比如说这个人一产生不正的念头就很危险。学法后，我对麻烦、危险等的来源有了新的认识。正法中，宇宙中的旧势力充当了宇宙正法的魔。站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角度看，麻烦、危险、绑架、病业等，是心不正招来了旧势力演化的幻象，是不正的念头导致旧势力制造假象。修炼人如果不加分辨，有意无意地选择他的安排，他就能插进来制造麻烦、磨难。所以我们要学会选择，选择想什么，选择要什么，结果就是什么。个人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是来得救的》，天后感，作者在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号。听了2023年10月5号的明慧广播，题目是《警察是来求救的》，我深有感触。里面提到天上有一群神要来人世间转生成人，当他们听说法轮大法红传之际，他们要被神安排当公检法司警察时，他们哭了。以下我写几件我被绑架后遇到的警察，在接触中让我感觉他们大部分本性是善良的。2002年的一次绑架中，分局的一个大队长对我非常恶，非法审讯我到下半夜，我看出他也累了。突然他坐在椅子上，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跟我说起话来，并问我恨不恨他，还说出去别忘了给他上明慧网。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出去后我详细地曝光了我被迫害的事实经过，过后他被降职去了派出所，遭到了报应。表面上看他是被降了职，其实他要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样干下去，不知会造多少业。我们解了渊源，又唤醒了这个生命。2006年我又被绑架，我就不停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警察 A 突然说，我不抓你就好了，并说我当时敲门你们怎么不开，开了就没事了。因为我没给开门，他就回派出所叫人去了。看他的表情和语气，看得出他很后悔绑架我。我真为他的良知被唤醒而高兴。他们为了让我说出他们想要的信息，就指使几个警察轮番看着我，给我靠在椅子上，想整宿整宿不让我睡觉。我就利用他们换岗换警察的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当时警察 B 说他的姨也练法轮功，过年时他姨给他们讲过三退保平安，让退出来。 B 警察随即问我，你们功怎么练啊？我说我给你们练看看吧。他把给我扣着的手铐打开，我就找了一个角落开始练了起来。动功都练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讲真相时，我还对一位年轻警察 C 发自内心地说，我没白进来啊，只要你们能明白真相，我真的无憾啊。后来的几天我采取绝食，有个分局的局长就给我往医院送，企图检查我的身体情况，来进一步采取灌食来迫害我。这时警察弟看到我身体虚弱，走路费劲儿，就说来我背你，然后他就背着我走。这时我已经不知道被关了多少天了，衣服被弄得很脏，不让洗漱。他也不顾我的惨状，也不顾周围警察会怎么看他，就这样他摆放了位置。到医院后，他们让医生给我灌食，跟医生说我是杀人犯。我就跟医生说我不是，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迫害我。后来医生没给我灌食，跟我说你回去好好吃饭，不行再来啊。后来在监狱里，我跟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监区大队长谈话时，他说谁都不愿意来这个监区，我主动来的，这说明有很多警察不愿意迫害大法弟子。看得出很大一部分警察本性是善良的，只是不明真相。以上就是我遭迫害时一些警察善良的本性表现出来的真实情况，真心希望他们明白的那面能尽快发挥作用，接上这万古不遇的得度的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轮回辗转未得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7日。岁月蹉跎，亿万年的辗转轮回，悠悠的历史长河，生命都在演绎着数不尽的角色。 无神论、进化论的谎言毁坏了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往下滑，人没有了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我从小天目就是开着的，修炼法轮大法后，经常看到轮回中我曾演绎的角色，现写出来以告诉读者轮回的真实不虚。一、轮回。有一世我给强盗做饭，我和这一世的妹妹同修，那一世也是姐俩负责洗衣做饭。古代的强盗也非常讲义气，一个大长桌子，两边坐有20多人，前边有个头领，每人必须喝一大碗白酒。有的人不会喝酒，辣得龇牙咧嘴，鼻涕都辣得流出来了。看着他们的样子，我俩还偷偷的乐，然后开始分钱。分完钱，头领转过身来，还分给我们工钱，很是讲义气。那一世，我懂得了道义有道的内涵。有一世是在西方，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我刚出生，包着洁白的小被子，被西方身穿黑色长袍的修女抱到教堂给我洗礼。教堂好大呀，场面可隆重了，修女们排着长长的队，她们的黑色长袍拖到地面，头用黑纱包着，就露一个小脸。我也不知道什么缘由，每当想起这一幕，心里就会酸酸的。有一世是原始时代，住的是石洞，桌椅板凳全是石头雕琢成的。石洞里放着一个长石桌，石桌上面放着两个石头碗，碗里是空的。桌子的一头是我的妈妈，另一头是当时的我。我的年龄4-5岁，梳着短发，齐齐的刘海。我和妈妈穿的衣服是一样的，灰色粗布棉袍，上衣是带大襟的，扣子是盘扣。我饿了，哭着一声声地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看着我，很难过痛心的表情，应该是当时没有食品。就这样，我哭着出定了。那一世的妈妈是我这世的娘家嫂子，她也在大法中修炼。那一世我体会到了饥饿。我在皇宫里当过侍女，当时年龄16-17岁，因为没顺从主子的脾气，把主子惹生气了，主子非要我的命。皇宫高墙森严，我拼命地逃到花园的一个小亭子里，躲在凳子底下发抖，魂都吓飞了。我还当过皇帝家的格格，16岁英年早逝，皇宫上下忙得不可开交，可我的魂魄在空中飘着，瞅着他们忙成一团，哭成一片。我当时还想，就这样对待我呀，就这么简单呢。有一世，我出生在一个当地非常有钱的人家，是个少爷。童年的我生活快乐，无忧无虑，可是命短，17-18岁早亡，父母悲痛欲绝。出殡的那天，8个人抬着一个大红棺材，有好多好多披麻戴孝的哭丧的队伍，哭声震心肺。我的魂魄在空中飘着看热闹。轮回的故事太多了，富贵贫贱，尊贵下贱，我和众多的大法弟子一样，丰富着人类的内涵，奠定着人类的文化，非常投入地表演着不同的角色，其实都是在等待着这一世大法红传。二、得法。这一世我出生了，出生在非常贫困的一家，兄妹8个，6男2女。妈妈生下我的时候，我体重才4斤多点，爸妈看着我真揪心， 日子困难，妈妈没奶，妈妈就用小米粥和鸡蛋黄把我养活了。我从小体弱多病，还挑食，瘦得皮包骨，吃药打针无数，到结婚的年龄，找个人出嫁了，生了一个男孩，婆婆不关心我，丈夫不关心我，怀孕时吃不到水果，我就吃萝卜，他们一家吃鸡和兔子肉炖在一起的菜，婆婆说孕妇不能吃兔子肉，给我炸了个鸡蛋酱。夫妻感情不和，我的身体更糟了，心脏病、卡血、神经衰弱、支气管扩张、抑郁症。1米6几的个子才80多斤，总觉得生命已到了尽头，要是没有孩子，我早就不活了。今后的路我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眼泪不知流了多少。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流着眼泪望着天空，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苍天呀，为什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活遭罪？为什么？我抱怨苍天对我的不公。就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哥哥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第一天打坐，我看见了师父的法身，慈悲地看着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我身上的病全好了，好多好多解不开的谜团找到了答案。我真切地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受，走路腿有劲儿了，身体轻飘飘的，脸色也好看了，体重也增加了。大法师父教给我的法理真善忍，深深刻在我的心里。我修炼了，我有师父了，我是世界最最幸福的人。我明白了，我今生的苦楚是在还以前的罪业。记忆中我还曾当过屠夫，也当过将军，年龄30岁左右，身穿铠甲，手拿长刀，骑着枣红战马，指挥着部队冲锋陷阵，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战场上杀了很多的人。修炼后，师尊让我入定中看到了那时候被我杀的生命，一片片地站在那里，齐刷刷的，全都没有脑袋。也许那一世的杀戮造下罪业，让我这一世偿还。以前的我自私，性格孤僻，清高，脾气暴躁，强势，整个人就像一个刺猬。作为一个修炼人，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要求弟子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要做到无私无我，一切为别人着想的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的心胸开阔了，容量也大了。大法使我脱胎换骨，现在的我每天都无比的快乐。我20多年没吃过一片药，没有打过一次针。我从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跪拜师父，谢谢师父给了我新生，我太幸福了，我有师父了。看到了我的变化，亲朋好友都感到惊讶。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他们都感到大法太神奇了，法轮大法太超常了。三，救人。1999年720，江魔头出于小人的妒忌，一意孤行，掀起了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把1亿大法修炼者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可是法轮功现在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李洪志大师获得的各种奖项多达5000多项。师父多次讲法都告诉弟子，人类已经到了末后的时候了， 人类要有大灾难，告诉大法弟子赶快向世人讲真相，我走入了助师正法救人的行列。从那时起，我救人的脚步从来没停过。我每天上午长时间发正念学法，因我发正念时能看到另外空间，能静下来。在营救同修时，我也尽力去做。有个同修被抄家，同修们知道情况后，就长时间帮同修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一连五次，恶警想把同修送进看守所，都因身体检查不合格，看守所拒收。还有一次，公安局局长想通过关系把同修绑架进看守所，我看到消息，赶紧通知其他同修集体发正念，直到同修们觉得那个邪恶的厂没了，直到同修安全了，我们才回家。到家已是后半夜，一看消息，同修已经回家。后来听同修说，他们在看守所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看守所依然拒收，只好把同修又带回家。下午，我有时与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没有同修时就一个人出去讲真相，告诉世人天安门自焚真相，告诉世人赶快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抹去魔鬼的兽印，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了能平平安安，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世人明白了真相，发自肺腑地向我核实鞠躬，连声说谢谢谢谢。还有的说祝你们成功，要注意安全。还有的人不管跟前有多少人，举起胳膊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好。每天就一个我不嫌少，讲十个不嫌多，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我在打真相电话时，有人在电话里明真相退党了，高兴地呵呵乐个没完，就像小孩子一样，哈哈哈哈，俺退党了，俺有救了，重复好几遍。真是感觉世人明真相后那种发自生命深处的喜悦。还有的世人明真相后在电话里急切地说，请你给我一本转法轮吧，我有心脏病，我要看转法轮，请你帮忙。有的一家好几口全都退了，场面极为感人。在疫情大爆发期间，明真相的亲人很多都没有染疫，有的染疫后念法轮大法好，很快闯过来了，打电话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法轮大法太超常了。有不明真相的世人问我，你们发资料谁给你们开支，一个月给你们多少钱？我告诉世人，没人给我们开支，大法弟子都是用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做成救人的资料发给世人，就是为了在大瘟疫到来的时候，世人都能平平安安地留下，这是我师父要的，也是所有大法弟子的心愿。时间紧迫，稍纵即逝，快快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欺骗，牢记法轮大法好，是得救度的灵丹妙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交流文章题目是 谈一谈我家如何使用手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8号。最近看到大家对使用手机的一些讨论，我也想交流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旨在抛砖引玉。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同修，有好办法的，有经验的同修都交流一下。作为大法弟子，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走正自己的修炼路，不要形成对手机的执着依赖，从而给自己的修炼造成干扰。我知道我自己要想去掉对手机的执着，首先要做到不网购或者少网购。在中国大陆，从大城市直到小乡村，网购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很时尚的生活方式。我身边的一个常人朋友，每天都要收几个快递，不收几个快递似乎就少点什么了。我们知道，其实这是一种便宜的生活方式，人是需要互相走动的，人与人也应该互相见面交流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更应该多多走出去，和更多的人接触，打交道，这也是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渠道呀。同时，对这种电子付费，我个人觉得我们大法弟子尽量用现金交易，即便自己不花真相币，也应该给花真相币的同修们营造一个环境。手机里不装各种网购的软件，不装和工作无关的各种软件，需要的东西而实体店又买不到，可以让家人代买，或者在电脑上买，因为电脑不能随身携带，买完了也要赶紧下来，别在上面消耗自己的时间。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利益心的问题，因为确实存在同等质量的物品，有时候网购便宜一点，但是我们作为修炼人，也应该知道不失不得的因缘关系。我最近遇到的一件事，我以前买东西从来不看什么打折呀、优惠呀什么的，如果生活需要就买，没有优惠，生活需要也买，生活不需要就不买，无论多便宜也不动心。可是自从办了某商场的会员卡，每买一单都算算自己省了多少钱，半月下来我觉得不对劲儿，整天算这个账，这不是算计心吗？这不牵扯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吗？而且我那天去买东西，发现现场价比会员价更便宜，就这一笔就能把我这半个月的优惠都搭进去，所以我很快放下了这个会员卡，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上来。关于手机，只要回家后，我的手机都是放到离我学法最远的地方，比如厨房、厕所。不学法的时候，手机基本是在这些地方。孩子和我都是这样，谁有事情需要处理，去别的房间处理完了，或者看完了，再回来。手机尽量不带进卧室，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更不拿手机在身边，不给手机干扰，可乘之机。孩子学习，如果需要查资料，可以先看看工具书，确实需要用手机查找的话，查完了，赶紧收走。以上是我对使用手机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常人中清醒的人都知道要使用手机，而不能被手机使用。更何况我们身兼重任的大法弟子啊，千万不能执着手机，让手机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我们还要留下这片清净心，更好的学法救人呢。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各位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负面思维带来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日。正法已接近尾声，对每一个修炼人来说都是非常严肃的，尤其是每一个修炼者的一丝一念都很关键。能不能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关键就在于我们大法弟子能不能用正念去对待每一件事情，这很重要。一个修炼人要是放松自己的正念，什么东西都能干扰到你。在修炼中，常常有负面的思维控制着你， 让你消沉、焦虑、愁苦，怕这怕那的，怨这怨那的，心里不稳，这都是旧势力的阴谋，往你的大脑反应负面思维迫害你，不让你有正信，让你胡思乱想，从而达到不让你练的目的，毁掉你。所以大法弟子要识破旧势力的阴谋，破除它。当负面思维来时，就要否定它，清除它，不要它。这样当你的正念主导你自己的时候，师父就会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拿掉，一切都会在法中归正。今年过年的时候，家人聚会比较多，心想放松一下自己，对自己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够抓紧，半夜不起来发正念，早晨也不起来练功了，心想放假了，早晨不起来练功，等发完六点正念再练功，懒惰心、求安逸心就出来了。这种不正的想法把各种人心都带出来了，整天被常人那点人情带动着，弄得自己整天迷迷糊糊的，不但执着看动态网，还被常人事件牵动，学法不入心，心情压抑、消沉、焦虑，整天提不起精神，心里不稳。直到有一天打坐的时候，迷迷糊糊像睡着了，打完坐躺下就睡着了，梦见自己给学生上课，被一群不好的人围着，我当时就昏迷过去了，就听见儿子叫我，我慢慢醒过来了，我看见儿子很伤心。这时我从梦中醒来，这个梦让我猛醒，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修好自己怎么去救人，我世界里的众生他们都会很伤心的，儿子也是我世界的众生。师父用这个梦点醒我，让我这个迷途的不争气的弟子又回来了。我赶紧把年前没发出去的真相资料发出去，这是救人的真相，不能放在家里。就这样，我渐渐地把我的状态调整过来了。所以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很重要，发现不符合法的念头就立即清除，千万不能放松，这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关键之一。还有一件事让我感触很大，学校开学了，我们组换上来一位年轻的小组长，原来的组长不干了，突然间组长换了，心里有点难过，因为老组长比较照顾我，总有一种依赖心，年轻的小组长以前和我有一点小隔阂，心里有点担心。一天吃完中午饭，看见老组长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就想哭，心想怎么单位里对我挺好的同事有的不在了，组长对我挺照顾的又不干了，胡思乱想，那真是翻江倒海，什么都上来了，越想眼泪就不自觉地流出来了。一直到下午上课的时候，强忍着给学生上课，我给学生上完课，学生在那活动，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我问自己，我哪不符合大法了？这是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哭呢？我开始背法，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向内找，这是情，依赖心，总希望别人对我好的心，总希望别人帮助我的心。其实这不就是一颗私心吗？我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慈悲看护弟子。我怎么能指望常人呢？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众生都在指望着大法弟子呢。我突然间豁然开朗，心里不难受了，我知道怎么做了，我不再顾虑了，不再害怕了。我想，小组长刚上来也不容易，配合组里的工作，不给人家找麻烦，尽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计较得失，用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当我的观念转变过来了，我发现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皮肤白皙细嫩，我就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同修看见我的时候都说，你的状态好了，皮肤也变白了。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大法的力量是无穷的，大法弟子只要有正念，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所以在修炼过程中， 不断地去掉自己的负面思维，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相信大法96岁的父亲弥留之际不回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明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我把父亲从弥留状态中复又回生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在当今乱世，在天灾人祸频发、疫情蔓延之中，人们都希望自己家人能够平安健康，希望父母长命百岁。或许我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能够帮助您实现自己的愿望。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10日，那天我接到家兄的电话，说是老父亲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意识不清，就连滴入口中的水都不会下咽，双眼紧闭，口角歪斜，呼吸急促。村医和本家的长辈们来看父亲，都认为父亲不行了，让家兄给父亲准备后事。接到电话后，我和妹妹匆忙从外地赶回老家，到家已经是傍晚6点了。到了家一看，父亲哪里还有半点意识，摸父亲的额头很热，量体温 39.2 摄氏度，如此高热小伙子都难扛，更别说是96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只剩下一口气吊着，如果去医院，在路上就会有风险，所以家兄和几个长辈们也不赞成去医院。面对老父亲的高烧，不管是瘟疫、甲流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用药物干预同样不是最佳选择，而用温水兑酒精擦身体，给父亲实施物理降温比较稳妥。家兄和几个长辈都同意这样处理。我和妹妹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坚信只有法轮大法才能真正救父亲。因为我父亲现今96岁的高龄是托大法洪福延长来的，早年算命的曾告诉我父亲说他能活过90岁，最多活到93岁。结果父亲在91岁那年突发严重心肌梗塞，送医住院，在医生都无能为力时，父亲因为选择了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缓解了心绞痛，病情转危为安。当时父亲突然呕吐后出现深度昏迷，像是脑溢血的表现，对他进行强烈刺激都没有反应了。人们都知道抬头纹开了，那是人要死亡好不了的征象。那次我父亲的抬头纹已经开了，并经过了剃头擦身，接下来要穿寿衣了。就在看似没有一线生还希望的情况下，我们呼唤他，求大法师父救他，告诉他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播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一瞬间出现了奇迹，父亲带着满脸笑容醒过来了，恢复了意识，父亲在生死关头得救了。明慧网曾有报道，题目是摆脱死神后，执迷老人终于明了是非。是大法的无边法力，大法师父的佛恩浩荡，使父亲生命一再得到延续。这次我们也同样坚信，只有法轮大法才能真正救父亲。同时我们也相信，父亲延续来的生命一定能证实大法。抱着这样的心愿，我们呼唤父亲， 我一边给父亲用温水兑白酒，当时家里没有酒精，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一边在父亲耳边说，爹，您这事又过去了，你可不能随随便便就被别的生命带走了，千万不要忘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喊大法的师父救你，求我们师父给你指路，只跟着师父走，你回来正是大法吧，不管怎么难受，你不要害怕，你要知道都是好事，是消你的罪业。妹妹也对父亲表达着同样的意愿，还没有说完这些话，父亲就开始有反应了。就在一瞬间，父亲的脸上竟然有了笑意，随后从他嗓子眼里发出一点声音，父亲想和我们进行沟通。看到父亲的这些反应，我们更加有了信心，我们用小勺给他喂少许水，告诉他往下咽，他真的咽下去了，并渐渐地微睁眼睛，再喂他一点水，他又缓慢地咽下去了。第一次他喝下了大约50毫升蜂蜜水，一小时后又慢慢地喝下50毫升水，眼睛也睁开大一点了，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看到父亲的变化，一直守护在身边的家兄和上午就到场的姐姐都惊呆了，说，我们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一整天反反复复试着给他喂水，他一点都不会咽，你们来了这一会儿怎么就这么神奇了呢？本家的堂弟一家堂叔叔们认为家里要办丧事，一趟趟的来家里探望，此时此刻他们也看到了发生在父亲身上的奇迹，外地一些亲戚也打电话询问，打算随时准备回来奔丧，一听父亲好转了，都不用着急回来了。我和妹妹告诉他们，这是父亲相信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效果。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父亲体温下降到38摄氏度，明显不那么热了。此时我们已吃过了晚饭，按照我和妹妹商量的，要读师父的新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给父亲听。当我问道，师父给全世界所有的人讲了法，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们念给您听吧。父亲笑了，我们还对父亲说，爹，您得好起来，因为您的转危为安就是证实大法，一定不能忘了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父亲当时说话困难，但可以听到他在喉咙里发出模糊声音，大法好，真是好。随后我们一人一段地给父亲读了师父的新讲法，父亲用心在听，我们用了十几分钟给父亲读完了师父新讲法。我再去摸了一下父亲的头，头已经不热了，测体温37摄氏度，父亲精神有进一步好转，用小勺喂他喝了小半碗的玉米粥，父亲开始一阵咳嗽。我问过家兄和姐姐，都说这之前并没有咳嗽过，父亲几阵子咳嗽后咳出几口浓痰，之后咳喘都消失了。到了第二天早上，父亲的体温36摄氏度，完全正常，此后再没有发烧，并且可以正常进食。到了中午，他吃了6个饺子，半碗玉米糊糊，晚上我们扶他下地，坐在轮椅上吃的晚饭。现在96岁的老父亲基本又恢复得和以前一样了，说话比较清晰了，我们只要一提头，法轮大法好，他马上会说真善人好。他还经常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好，真是好。 这就是我父亲在法轮大法的看护下起死回生的故事。这次神奇的是，周围的人和本家的人都知道了。3月12号，几个赶回来看父亲的堂姊妹们和堂侄子一家，亲眼看着起死回生的父亲，深感大法的神奇。之前没有三退的堂侄媳妇，这次也同意了三退。大家也都接受了我们给的真相资料和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新讲法。我们告诉亲朋，中共邪党历来是用谎言蒙骗民众，迫害善良的，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尊重和珍惜所有的生命，包括自己的和任何人的，劝人三退，就是希望人们消除中共邪党给自己落下的兽印，给予自己纯净和良善的祝福，远离灾祸，用全新的生命迎接美好的未来。我们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有好多的真言祝福想要跟有缘的您诉说，千言万语一句话，诚愿天下善良人皆明真相得福报。后记：我在完稿后带着电脑又回了老家，准备在老家发稿时，发现老家的电压不稳，不能正常用电脑和上网，结果在家一住就是9天。就在我准备离开的前一天，3月27日，父亲又出现了咳嗽，午后开始发热，测体温38摄氏度，并逐渐升高，到夜间升高到了 39.2 摄氏度，有时咳出稀薄的浓性痰。在这样的状况下，父亲除了精神萎靡，喝水吃饭都正常，我们一直放师父讲法录音给他听。午夜后我们也要休息时，就开始循环播放大法音乐厅。次日早上，父亲在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测体温完全正常，精神明显好转，这就是奇迹，大法的神奇威力所赐。在96岁老父亲高烧弥留恢复后，仅17天再次高烧但无惊无险的情况下，我们更进一步深深领悟到大法和师父的宏大慈悲，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我们全家再一次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愿天下有缘听到我讲的故事的人都能受到启悟，去接受大法无边的福泽吧。亲眼看到我父亲一次次几乎死里复生的邻居亲朋好友们也好，通过网络看到我父亲故事的有缘人也好，哪怕是你们现在有点懵懂，但是我相信你们已经接受了启悟，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这就是大法弘传世间所创造的无数神奇故事之一，未来人的神话故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抖音带来的惨痛教训，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号。我今年63岁了，是一个修炼20年的大法弟子，在本地医院做保洁工作20几年了，现在在手术室做保洁。保洁员一年360天都要上班，没有节假日，但我对这份工作比较敬业。修炼人就要把师父要求的3件事都要做好，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这就要坚持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把自己个人的事情做完，再开始练功。前段时间有一天晨练，练完前4套功后，再开始练第5套神通加持法。练完加持结印姿势时， 突然感到胸口隐隐作痛。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胸口越来越痛，就像人们常说的心绞痛，痛得我不能出气，浑身乏力，汗水直流，人好像要窒息的感觉，就想睡下去。但我一惊，我不能睡下去，怕睡下去我起不来了。我就不停地喊，师父救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我全盘否定这种假象，发出强大的正念。共产邪灵、黑手烂鬼、旧势力、债主，我都不承认你们。我是大法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归大法师父管。我没做好，在大法中归正。然后念正法口诀。我就开始向内找，这段时间有哪些不符合法的地方。找到了，因上班比较自由，把该做的做完了，就有事没事看一下抖音。这是多大的漏啊！我看抖音不再污染自己吗？找到后，胸口立马止痛，好像事情没发生一样。我用千言万语道不尽师尊的慈悲，大法的神奇。当时师父又把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打到我的脑海里。真修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根本就修不成。选自转法轮。今天写出来对我是一个警示与督促，如有像我这样的同修引以为戒，吸取教训。感恩师父救了老伴儿。老伴儿今年也是63岁，已退休了。他为人厚道，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对家庭很负责任。我们自家买了一辆三轮车，一来方便自己，二来闲着没事时老伴用它拉拉客。有一天他骑车经过十字路口，不知道哪来的一辆小车刚好撞到老伴的三轮车，只听见当的一声，把老伴的车撞了一个坑，挡风玻璃被撞碎了，但人没事。老伴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师父保护了他。老伴把三轮车开到车库里，回家跟我说，我的车被一辆小车撞坏了。我问他，小车呢？他说跑了。我说怎么回事？他就开始讲事情的经过。小车司机他撞到我后下车一看，我人没事儿，就说你不找我，我不找你，各负其责。说完立马开车像箭一样跑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听完后心里很平静，没有动心，也没有一丝责怪他的心，因为我是修炼人，遇事都要替别人着想。我劝老伴说，别人不是有意撞的，假如别人有急事儿呢？我也向内找，发生这样的事肯定与我修炼有关，是不是取我利益之心的？找到这颗人心，这颗私心，我要曝光它，清除它。感谢师父救命之恩，感谢师父慈悲苦度。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